想再次强调一下，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神依然爱你。他不但爱你，他的话语说，他还顾念你，喜悦你。你的人生会进入到一个地步，从那里你首先会明白，你自己是软弱的，你有缺点，你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但我们是有限的。离开他，我们无法成就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你看到那些好像已经拥有一切的人，好像他们并不需要神的帮助，你就等着首先耗尽的是你自己。事实上，我深信，在过去几个月，我与某个人就这个问题谈了很久，因为这个人挣扎了很多年，而如今他才与神真的相遇，而这改变了他的一切。人们一直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不是两年前呢？为什么不是五年前呢？我的回答是，我真的相信神一直在等着，直到你走到自己的尽头。你知道的，有时我们会说，神呐，我做不到，但我们却不是真心的，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制定了另一个计划。看吧，我们有另外一个聪明绝顶的主意，我们可以怎样解决那件事。所以呀，神必须要再次等待，让我们发现这个主意依然无法奏效。你知道，当亚伯拉罕和撒拉等候孕育那应许之子时，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们厌倦了等待，所以他们也有了一个非凡的想法。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她可以成为你的妾。我真不知道哪个心思正常的太太会为她的先生娶二房太太呢。从着手计划这样的事情开始，就已经酿造出了很多问题。果然，夏甲确实有了身孕，也引发了夏甲和撒拉之间的诸多矛盾。之后，她生了一个儿子。虽然他们已经等了那么久，但因为他们尝试自己解决问题，所以接下来是另外13年的等候，还要处理自己所创造的混乱局面。哦，天哪，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不要以血气行事，乃要在圣灵里行事呢？当神说行动，我们就行动；当神说停，我们就停下来；当他说等候，我们就等候；当他说去，我们就去。我们都要走到自己的尽头，有些时候取决于你的性格、全人的构造，还有你自负的程度，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有些人比别的人需要更久的时间。你这样认为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我能够。你很难接受他人的帮助吗？你很容易寻求他人的帮助吗？你很难放手吗？你固执吗？你骄傲吗？你知道圣经上教导的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太喜欢谈论的，那就是破碎。那好像是大有信心之人视为肮脏的字眼。但真理是，神必须要破碎我们外在的人，就好像那位妇人带着存放真拿达香膏的盒子来膏抹耶稣，他必须要拆开盒子，打破瓶子。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不错的特质，是基督因着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我们并没有做什么而得到他们。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神放在我们里边的，他希望那些事情可以从我们身上发出来，与其他人一同分享，并让我们可以借此荣耀他。如果神在我们里面做成的那甜美的美好的事被我们这顽固的血气之躯所禁锢封存的话，神就要打破它。你们中间很多人正在生命中经历的一些或许是你无比憎恨鄙视的事情，但某一天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却是你最好的朋友。现在你们可能不相信我，10年后再来找我吧。现在你们有多少人过去经历了一些不幸的事，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天哪，你会说，这使得我靠近神。 事实上，你不必用这种艰难的方式就可以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但你也知道，它就好像是一个全套套餐一样。我是说，我们的固执，我们的骄傲，我们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成功，我们想要得到荣誉，这样子是绝对很难依靠任何人的。约翰福音15:5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什么都做不了。所以请每个人都大声呼喊说，我需要神。难道你不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他们需要什么？这就是今日世界所面对的问题，太多的人相信他们根本不需要神。因此事情就会持续地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变得不好，糟糕糟糕，直到事情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转向神。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读圣经，当人们开始依靠神，爱神，相信神，事情就会好转。当他们转离神，事情就会变得糟糕。它不是火箭神学，我们不需要变成爱因斯坦才明白这个道理。转向神，成为需要他的人，向神呼求，你生命中的事情就会有转机。如果你觉得你来到这里很痛苦、失落、孤单、绝望，那可能是有人用毒品把你骗来的。也许你来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想要看看这个在电视节目中疯狂的女士长什么样子吧。但是重点是，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现在他的意思是我们再次出生，我们可以重新出生一次，因此我们就可以拥有第二次的生命。我们拥有属地的生命，过着属地的生活。但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清楚地说，我们拥有另外一个人生，也生活在另外一个国度。圣经说，这样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所不明白的。你看，得救并不意味着加入一间教会，同时它也并不意味着每天你读一点点圣经，偶尔向神发出迫切的祷告，并不是要你遵守某些特定的规条，无论是浸信会的，还是卫理公会的，或者五旬宗派的，又或者是长老会的，无论是哪一个。老实说，我认为我们要将这些标签放置在一边。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你属于哪个宗派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但我希望你也不要介意我属于哪个宗派，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今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件事，我觉得非常好。没有播放音乐的时候，你们都在唱歌。也许不是很多人拥有美丽的歌喉，我知道我没有。也许有几个人唱歌还不错，但也不足以唱得那么动听。然而我们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那听起来真是完美动听。我想这应该就是神想要的。他不希望我们分门别类，你有你的规矩，我有我的规条，他愿意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能万众一心，那我们就心情畅快地求同存异吧。我们依然可以在爱中行事为人。重生的意思是，你意识到你无法拯救你自己，你是罪人，你做了很多错的事，并且还会继续做很多的错事，你需要救助，你需要帮助。我们所做的善事无法偿还弥补我们所做过的错事，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宝血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他为我们的罪、我们做过的错事和将来要做的错事付上了代价。他邀请你与他进入一个深度的、亲密的、个人化的关系，因此他可以介入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神不要被关锁在一个只有星期天早上才能露面的盒子里，他希望可以进入你全部的生活里，与你有非常亲密和个人的关系。 如果今天晚上你说，乔斯，我需要与神有那样的关系，可能你去教会，但去教会也不一定重生。可能你根本不去教会，你不去，你就永远不会与基督有真实的关系，或者你是冷淡退后的基督徒，你竭力服侍神，厌倦了其中的规则和规矩，也不想再扮好人了，最后你抛弃一切说，我做不到。但我希望借着神的灵，你可以明白我今天晚上向你们所说的话。今天晚上神已将他的灵浇灌在这里，触摸他的百姓，我希望你能够看见神是真实的，我们所谈论的不是某些不真实的事情，他希望可以真实的参与你的生活，他渴望与你同行，向你说话，他想要来帮助你，他渴望帮助你，但他也希望你能帮助他。你知道，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了基督，如果他对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没有旨意，他可以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就都可以离开了。然而他对你有计划，也对我有计划，我们蒙召要成为黑暗之地的光，我们需要圣灵极大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能成为光。在1976年2月的时候，我在车里向神呼求，神就触摸了我，这是我能够描述的字眼，神触摸了我。那时候很多人被圣灵充满，或是接受圣灵的洗，圣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为了来自不同宗派的人及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我决定用这个词，神触摸了我。我所能够告诉你们的就是，当你被触摸的时候，你知道你被触摸了。从此我就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了。我成了一个亢奋的基督徒，不仅仅是基督徒而已，我变成一个渴望改变的基督徒，渴望更像基督一样。我希望成为神要我成为的人，并且神赐下我对他话语的渴慕。我相信今天晚上这里有很多人都想要，你们渴慕与神有真实动态的关系，你们不但要重生，你们还想要看见神将他的灵以大有能力的方式浇灌在你们的生命中。如果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你可能会说，乔斯，我需要得救，我需要重生，我的罪需要得赦免，我要以你谈论的方式来认识耶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预备好降服了。神只要求你做一件事，他只要求你说，我在这儿，耶稣，如果你不能做什么，我就更做不了什么。你们要凭信心接受他进入你们的心中。如果今天晚上你需要接受基督，知道你的罪已被赦免，确定你要永远与他在一起，我希望你们现在站起来，快点，不要担心谁成为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快点，再来，再来，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耶稣，圣灵，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如果你还没想站起来，但又想站起来，现在就站起来吧。现在是狠狠地击败魔鬼的时刻。现在是你学习如何活出你的命定的时候。现在。我不希望你失去这个机会。现在你看看你身边站着很多人，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身边有站着的这些人，特别是站着的人会感觉孤单，请你伸出手来，按手在他们的肩膀上，或拉着他们的手。我们只是希望大家知道他们是被爱的，他们是被关心的。阿们，阿们，哈哈，是的，谢谢你，耶稣。哇哦！我可以感觉到你们已经被接纳进入神的家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做这个祷告吧。天父神啊，我爱你，耶稣，我相信你，我需要你， 我为我从前的生活方式感到愧疚，我有罪，请赦免我，请洁净我，使我全然一心吧。耶稣，我相信你为我而死，你从死里复活了，你现在活着，我接受你，求你来住在我里面，我要你做我的救主和我的主，我将自己交给你，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们要同行，在我有生之年。谢谢你拯救我，阿门。